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一起亲近神的时间。以赛亚书55:10-11，神说：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绝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让我每天存饥渴的心、谦卑的态度，用心查考，昼夜思想。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另有计划。我们思想另有计划这个题目。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1-9。新约圣经彼得前书1:1-9。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神的路》。
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九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我们看箴言十六章第九节。箴言十六章第九节，经文说道：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十六章第九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进去。箴言十六章第九节，请我们再背诵一次。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言十六章第九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另有计划。我朋友琳达从小就想当一位医疗宣教士，她非常爱主，想透过医生的身份来服侍主，并传福音给世界上居住在偏远地区缺乏医疗照顾的病人。但神对她却另有计划。琳达最终还是成为了医疗宣教士，但却是以她意想不到的方式。在14岁那年，她得了一种慢性疾病，一年之间多次住院，动大型手术。他曾因细菌性脑膜炎陷入昏迷两周，失明六个月，也曾一连在医院度过两次生日，期间并未能回家。很多次他都在死亡边缘徘徊，但他都熬过来了。琳达仍然是你见过最有生气、最感恩、最开朗的人。他一度告诉我，他的服侍工厂正如他所期盼和计划的，是在医院，只不过他不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服侍神，而是以病人的身份。不管他病得多重，主的荣光仍能借着他彰显出来。琳达活出了使徒彼得的教导，即便在试炼中他仍有喜乐，他真实的信仰带给耶稣基督当得的称赞、荣耀、尊贵。感谢父上帝给予我机会，无论在何处 都能侍奉主，让我的现状能显主荣光，即使不在我期待的地方。我们可以计划，然后把删改权交给神。
上帝信实的爱是您可以全心依靠的。神的话语在哥林多前书10:13说，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灵命日粮陪您一同见证上帝的信实。
今天我们思想另有计划这个题目。箴言16:9，所罗门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都会想到未来，并且尽可能仔细地为自己做合理的规划。然而神才是最后的决定者，他才是实现我们梦想或者是完全扭转我们的人生主宰。我们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决定我们将往何处去。常常我们原计划要做的事没做成，却成就了另外一件神所喜悦的事。以赛亚书55:8-9，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的路永远比我们自己的选择要好。神如何引导我们、保护我们，是远远超过我们的心思意念，超过我们有限的观念和经验的。事先计划、细心筹算是智慧的表现，然而神的旨意才是最终的主宰。神奇妙的带领、智慧的引导、巧妙的安排，唯有在我们事后回顾，才能完全明白神如何在万事中行作，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当一切已经成为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地说，那时我真的一点也没想到，为什么这些事情会这样发生。以保罗作为例子，保罗一心想要到罗马去，因为他看重城市布道。当时有句名言，条条大路通罗马，得着罗马可以得着全世界。许多人在罗马信的耶稣，可以把福音带回自己的家乡，所以罗马的宣教非常重要。保罗很想到罗马去，但在罗马书里边他写道，我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神还没有为保罗开路，以后几经波折，保罗终于去了罗马，但却是带着锁链被押解去的。罗马书11:33，保罗说，神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罗马书最后16:27，保罗又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在宣教的路上，神有特别的带领，保罗就学习顺服。他为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这不是保罗原先的计划，却有神的美意在当中。保罗自己也慢慢看出来了。当保罗在罗马坐监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分享一件让他非常兴奋的事情。腓立比书1:14，保罗说，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他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不但如此，保罗在腓立比书的末了提到，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怎么也会问腓立比教会的安呢？而且还是特特地问安。原来保罗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传开来了， 他怎样为基督的缘故受羞辱，受这些苦楚，所遭遇的事已经广为人知。魔鬼要借着恶劣的环境，各样的拦阻打击保罗，叫保罗灰心，结果适得其反，保罗的遭遇反而让他更能够见证基督。腓立比书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罗马书九章十六节，保罗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中国有句话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生有太多的想不到，世事难料，只有神知道未来，因为他掌管明天。箴言十六章三十三节，所罗门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神若不许，人不能做什么。以保罗为例，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记载，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保罗常常讲这么一句话，神若许我。请看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九节，保罗说，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你发现了吗？保罗有他的打算，保罗有他的安排，保罗有他的计划，但是他凡事顺从圣灵的引导，把他的计划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相信神有绝对的主权和无穷的智慧，在凡事上会有最好的安排。今天我们心里有自己的计划和美丽的梦想，但要记得主若愿意。雅各书四章十五节，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我们可以尽心计划，但是记得用铅笔写下心中所想的，让神用橡皮擦来修改。苏纳中曾经和弟兄姐妹分享过，美国有一位愿意放下一切到中南美洲的土著奥卡族人中间宣教的年轻宣教士吉姆，他讲过这么一句让人听了很受感动的话，他说，付出无法保留的东西，而得到他绝不能放弃的东西，这人绝不愚蠢。这位美国青年吉姆在中南美洲的土著奥卡族人中间宣教，要把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好消息带到这些土著中间，结果没过多久，他就被当地的土著所杀害。那是在上个世纪1950年代发生的事。吉姆来自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长得一表人才，很有才华。他和麦卡里以及圣南特是大学时期的朋友，他们同时回应神的呼召，到中南美洲的厄瓜多去宣教。他们听见厄瓜多亚马逊雨林当中有许多原始部落，这些原始部落多半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为此祷告，计划向奥卡族这个部落的族群传福音。奥卡族是很凶悍的土著，无论跟白人或者跟其他部族发生争执的时候，一律都是以武力残杀的手段来解决。三位宣教士另外找了两位伙伴，弗莱明以及尤达利，一起参与这项事工。五位年轻人按照计划，由圣南特开着小飞机，定期在奥卡族人居住地的上空飞行，给他们空投礼物，表达友善。他们把礼物放在吊桶里边，而奥卡族人在地面把礼物拿走。经过连续六个星期之后，他们陆续收到奥卡族人回赠的礼物，有梳子、羽毛头饰、熏猴子肉，甚至还收到一只活鹦鹉。经过空投礼物13个星期后，看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圣兰特就打算让小飞机降落在离奥卡族人村落不远的一处河床。五位宣教士在那里待了三天，终于看到有奥卡族人走出森林，先是两个女的，后来又来了一个男的，很自在地和他们在一块儿。宣教士们欢迎他们， 并且拿出汉堡，拿出果汁款待他们。他们还给这位奥卡族的男士取了一个英文名字，叫乔治。乔治表明他知道他们是坐飞机来的，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坐坐飞机。圣兰特给他坐了一段短程飞机，乔治还意犹未尽，要求再来一趟。这次飞机飞越他的住处，那些奥卡族人都看见他了，乔治也非常兴奋。本以为这是拉近双方距离的大好机会，可是想不到的是，一件悲剧发生了。原来乔治和他的女友是背着家人在交往，女方家人已经为女孩安排了亲事。有一天，乔治和女友在回到村落的途中，碰到一群要往宣教士那里去一探究竟的奥卡族人，包括女友的母亲以及他的哥哥。女友的哥哥一看到乔治还跟他妹妹在一块儿，当场大发雷霆，恐吓要宰了他。在一片火爆气氛下，有一个人建议，与其族人自相残杀，不如去杀掉那些白人。1956年1月8号是个主日，圣兰特驾着小飞机飞行时，发现有几个奥卡族人朝着河床边走来。中午他很兴奋地发无线电通知他的妻子，说看来他们也要来参加礼拜天下午的崇拜，太好了，请为我们祷告，下午4点半再跟你联络。但是下午4点半到了，一向准时的圣兰特却没有再回电。原来5位年轻的宣教士都被杀害了。第二天清早，另一位宣教士驾着小飞机飞过5位宣教士驻扎的河床，就看到了飞机的残骸以及一具尸体浮在河里。搜救队伍陆续找到其他4位宣教士的尸体和他们的遗物。5位宣教士牺牲的消息传来，举世震惊，各界记者包括时代杂志包括生活杂志都前来采访，代祷和慰问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的涌来。奥卡族人杀害5位宣教士之后，发现原来他们身上带着枪可以自卫，在杀害他们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开枪，才知道这几位白人不是坏人，感到非常的歉疚。在遇到奥卡族人攻击的时候，5位年轻力壮的宣教士宁愿殉道也不伤害他们。那位提出建议要杀掉宣教士的奥卡族人1年半之后死了儿子。他太太说，如果我没有杀掉那些无辜的人，我的儿子就不会死。5位年轻宣教士殉道之后，留下5位寡妇和9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他们靠着主的恩典继续丈夫未完成的事业，继续带领奥卡族人归主。基姆的妻子伊丽莎白说，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人而死的事实，使我对所有人的得救深感负担。吉姆为奥卡族人死的事实，使我对他们的爱更加强烈。宣教士的妻子饶恕人的爱心，使向来讲求有仇必报的奥卡族人大受感动。不久，奥卡族人一个一个信了耶稣。当天杀害宣教士的奥卡族人里边有6个信了耶稣，其中一位甚至做了部落的牧师，还给圣兰特的儿子史蒂文施洗。5位年轻宣教士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在巴西，一群印第安基督徒，当他们听到5位宣教士殉道的消息，他们立刻跪在地上，求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去关心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印第安族人。英国一位空军少校听到消息，立刻开始计划要投入飞行宣教的事工，好继承那上代完成的使命。一位美国爱荷华州的18岁青年花了1个礼拜在房间祷告之后，向他父母亲表示，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希望能够去填补5位宣教士当中的一个人的位置。约翰福音12章24节，主耶稣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在神的眼中，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他许可5位年轻的宣教士被杀，为福音的缘故殉道，却是许多人的灵魂得救，许多人的灵命被复兴。弟兄姐妹，若是神另有计划，让我们把自己安然交托在他全能的手中，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神掌权。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帮助我用国度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际遇，学习凡事谢恩。主啊，当你删改我的计划，在我生命中有另外的带领，求主让我学习顺服，因为知道你不会错，你是独一全知的神，我只要好好的为你而活。帮助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主啊，你的路最美善，你的路最美好，你试验我的信心，因为你看我为宝贵。帮助我在百般试炼中，在各样的逆境里思想你的美善，全心倚靠你。愿你在我身上得着一切的荣耀，使用我成为多人的祝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